卷饼。那我们上次也大家特别也交通到这个关于这个卷饼的话，其实就特别有一个讨论，就是讲到是这个卷饼，就是说到底这个顺服卷饼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常常在交通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我顺服权柄就代表着我完全要遵行他的命令，就是说他怎么说我就一定要怎么做。但实际上我们从圣经中看到，就是说是我们顺服权柄，一方面是我们要看到权柄背后他乃是神自己，对。那另一方面讲到说顺服权柄，我们不是顺服那个他的每一条命令，我们乃是摸着那个权柄之后把这个人摆在那个权柄之下。所以权柄主要讲的是那个态度的问题，不是行为的问题。就好像上次这弟兄姊妹也有特别交通到这个关于丹以理他的那个三个朋友嘛，他们在拜尼布甲尼撒金像的命令的时候，他们一开始他们其实因为那个尼布甲尼撒王让他们拜他的金像的时候，他里面有这样一个他们就里面就是说很不服，所以他们直接的称呼的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名字，他说尼布甲尼撒。但他们里面好像就摸着那个权柄的时候，他们马上又服下来，他们就又称呼王。那他们不愿意顺服王去拜他的金像，这个叫不叫顺服权柄？实际上他仍然是在顺服权柄。那意思就是我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王的手里面，你要因着我不拜你的金像，你把我们丢在火窑里面，这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就顺服权柄，他从来不是说今天像政府讲到说这个同性婚姻多元婚姻我们必须得听他的，这个才叫顺服。这个不是圣经上所讲的这个顺服权柄，是那个圣经上所讲的顺服权柄，我们乃是摸着神的神背后的那个神的权柄，而愿意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就好像上次也有提到说那个使徒彼得，他不顺服那个祭司长和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但他仍然把他自己愿意把放在那个祭司长就犹太教的这个权柄之下，因为这个是从神来的，祭司长他是有权柄的，所以他愿意受他们的这个责骂，受他们的鞭打，愿意被他们关在监狱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地上顺服权柄，我们不是像世人以为的，就是说我们好像就是政府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那我们那个就叫顺服权柄。那而是我们把自己首先要摆在那个权柄的底下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背后的那个神的自己。对，那这一章我们继续讲那个八到十四节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说大家读的时候，我不知道有一个，其实我觉得里面问题其实蛮多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想，就是说比如就是说其实我觉得他这一段其实简单分了三个方面嘛。那这三个方面我觉得为什么他把这一章要把这三个方面放在一起，比如说第一个讲到那个顺服在上掌权的，然后第二中间八到第十节他讲到那个爱是完全的律法，他怎么突然又讲到爱，然后呢后面又十一节到十四节又突然讲到说那个你们要好像行在白昼那样的一个生命，就是他这其实我自己觉得说他这三个好像放在一起，他到底为什么这么放。而且像那个第八节那边讲的说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但我们知道一点，就是说是当那个主耶稣和那个一个文士他们在讨论到这个关于那个律法的总纲的时候，他特别讲的说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呢就是爱人如己或者爱邻舍如己，这个是律法的总纲。那怎么到这边好像把前面那个爱神那一段好像给省掉了，就可以完全的律法，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对，就是其实这一章里面我觉得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其实问题很多，那我想大家应该都有预备，所以那个我们就大家来交通。那今天虽然人少，但是我们还是就来操练这个身体的这个原则，就是大家每次先分享一个点，然后或者是就不要超过五分钟左右，然后我们这样子可以多转几圈，这个可以让那个画在光中来见光。对，那我们从何旭这边开始。
对，我讲一下，就先讲一个点吧，一会儿有时间再讲第二个点。就是这里面说这个第八节到十节，就是说让我们去爱人，而且呢还是弟兄姊妹之间呢更要这个彼此相爱，而且呢还要常以为亏欠，就是说你带着这样的一个就是常以为亏欠的这样的一个心去彼此相爱。为什么我当时思索为什么是这个要常以为亏欠来彼此相爱呢，就是因为人这里面有软弱，因为 我记得上这个周日，周日时候，分享那个我们那个初心造就的时候，如果没记错的话，然后有一姊妹就问，是不是信了主就可以得永生？然后后来我就记得这个问题呢，应该是在路加福音还是传世马太福音里面记录过，就是有一个教法师他去问主耶稣，他说那个夫子，我什么样才能这个得永生？然后那个耶稣回答他说，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你的神，然后呢他然后呢最后又补了一句，而且呢你要爱人如己。然后那教法师呢就还是不明白，他就问那怎么就爱人如己？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嘛，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说一个人被那个强盗抢了，然后打到半死扔路上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有三个不同的人路过，前两个人呢一个是什么法利赛，还有一个什么不记得了，就没管他就走了，然后但是有一个人呢就是管了他，而且呢还把他的这个医药费啊住宿的费啊全都提前都支付了，然后那个主耶稣跟他说这个就是爱人如己，说你就问那个又反过来问教法师，他说那你说这三个人里面谁是真正是这个被这个强盗掳掠的人的邻舍呢？然后那个教法师就明白了，他说那第三个就是专门去连续跟自己不认识的，这个不认识呢其实就是指的爱人如己，就是这个人呢，这虽然用邻舍讲，但是呢其实就是陌生人，你不认识的，只有这种爱，这个才能就是像神讲的，就是得到这个永生，就是得到这个永远的救赎。但这个爱呢，就其实就是指明就是舍己的爱，因为他那个爱发出去以后完全不考虑己，这个爱是非常难的，这个爱只有主耶稣才有这样的爱，只是所以这里面保罗我感觉他就是劝诫我们人自己以为爱的其实是不够的，所以你要常以亏欠的心去爱，因为爱人的人就直接就完全了律法。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当时读这话的时候，因为以前那个旧约的时候说啊，你要摩西十诫嘛，你要做这个啊，你就这个感觉你就是一个义人了，就能被神这个得着了。但是这个里面的直接讲这个爱直接就能够成就律法的义，然后这个爱是出于这个神的爱。我就分享这些。
对，那个罗马书，我记得这个前一个月在讲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就第十三章主要是讲那个活在身体里面。那活在身体里面，弟兄有分享说有三个方面，一个是顺服的生活，一个是爱中的生活，第三个是光明的生活。那前面我们讲顺服权柄。讲到顺服的生活，我觉得第八节开始就叫讲在爱中的这个生活。然后这里讲了两次这个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第八节讲了一次，然后第十节又讲了一次，然后我就想到这个他为什么要反复提这个爱就完全了律法，就是刚才前面其实罗马书是保罗他其实是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么的一个福音的使者，然后呢那他是从这个纯正的犹太人，也是从这个律法多年的这个律法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保罗在这个对于爱纯叫完全律法他是比较特别有感觉的，就当我们就是在行为上面总是去遵守律法，就是犹太人的这种在律法的捆绑下的时候，其实那个没有那个爱人的心，就只是说其实那个在律法下的我的那个人应该就是以我为中心，就是说我能够达到神的什么标准，我能够做到什么，自以为义自以为是的这么的一个中 我理解律法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保罗在这里就提出来，其实那个最终的那个律法其实他缺少的就是这个爱人的这个心，所以他这里就把这个律法当中其实最大的这个缺口跟破口就把它讲出来了，就是要爱人。然后后面又讲到那个信望爱，也是在讲我们如果能做到神，就是每天我们都有一个读经祷告的生活，我们每天都说我们能按主的这个旨意常常有这样祷告，想按他的主意而行，然后呢我们又在生活当中遵守各种 就是与世界分别，然后遵守各种律法，但是如果但这个律法只是为着成就我自己的义的时候，那我就成了一个凡利赛人。但如果这个在这个主，我觉得神的那个生命当中应该最大的那个光就是神的那个爱，那这个爱它就能够有一个包容的心，能够有一个他这里讲到就是有一个不亏欠人的心，然后呢还能够有一个爱人如己的心。所以其实就这一点其实是犹太人最缺乏的，也是我们在这条生命道路上面最难的，就是因为要有一个爱人如己的心，要首先对付的是我这个己，先把自己先放下。
你来，你先。
没关系，可以先跳过去，等一会儿会做亮光。
我就分享十三章的第八节，然后他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然后呢，我呢觉得这里应该分为一个点，然后后面又讲到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这里又是一个点。然后到了第三节第三个部分呢，就说爱人的就要完全了律法，刚刚姐妹们弟兄们都说了好几次，而且这里特别重要的就是爱人就完全了律法。这段第八节他怎么解释呢？第一，我们先看第一部分，为什么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这句话好像很熟悉，它是出自哪里呢？它是出自于民数记，这里其实就讲到律法。民数记的第六节和第七节就讲到，如果你今天亏欠了人，就等于你亏欠了耶和华神。然后呢，它有什么解决方法呢？就是说你今天要把亏欠的归还给那人，不但归还给那人以后，而且你还要按照五分之一去赔还给那个人，这个是律法的要求。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我怎么理解这句话，所以这句话我一直在看，看了好久，怎么理解这句话，就是说为什么在新约和旧约好像有点不一样。是的，这里是把旧约的这个律法这个点给说出来了，我们不可亏欠，而且呢是凡事都不可亏欠。要在哪里不可亏欠呢？只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这讲的多别口。后来我一直在想，这句话可不可以这样子理解，就是说到了新约旧约没错，它是有这个律法有这个规条，我们不可以亏欠，亏欠人的就亏欠了神。那么到了新约，保罗为什么在这里呢把这句话还给提升了？为怎么提升？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凡事上我们都不可以亏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今天不但没有拿别人的东西，我甚至我给弟兄我给姐妹做了很多的东西，我做了很多东西以后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说我做完以后我给他很多，做了很多吃的，我给了他很多经济上的帮助，做完以后我回到家我里面还有一个内疚，主啊我做的不够多，我做的太少了，我心里面产生一种欠缺的感觉。所以这句话我是这样子理解的。然后呢，为什么这句话这样理解完以后又变成一句话说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他到底要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所以我就想问大家，这个彼此相爱到底这个彼此相爱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面？彼此相爱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呢，还是我们人与神之间的相爱呢？所以在我在默想的时候，我就想到可能有一点可以解释这一点的，就是我们怎么叫彼此相爱就产生里面的亏欠。我不知道用撒该这个例子合不合适。撒该呢，他是活在律法当中的一个人，他呢他是想改变，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改变。有一天耶稣呢就来了，他很想见耶稣，后来呢他因为个子矮他看不着耶稣，耶稣就知道这个人要寻找耶稣，耶稣就对他说，撒该我今天还要住到你家去。这时候有一个什么反应出来呢？这时候有一个反应出来了，撒该讲了一句什么话呢？撒该说，我呢我要把我的一半都要分给穷人，我呢讹诈谁的我要用四倍去偿还。这是意表着什么呢？就是说撒该是活在律法当中，但是呢因着神耶稣基督的爱进到他的里面，他整个人的生命改变了，不但改变，他比律法做的还高。律法叫我们做什么呢？律法只要还五分之一就行了。但是撒该现在他做了一个爱的回应，这个爱的回应是什么呢？他不但还，他还还了五倍，而且他要把他的一半都还给 求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是用律法去要求我们，因为律法它只是一个镜子，它只能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罪，但是它能不能洗掉我们的罪呢？它只是一个蓄谋的一个老师，把我们引到耶稣面前，但是呢，它能不能够把我们里面的那个难处拿掉呢？不能拿，它只是一个外面的一个行动。当恩典来的时候，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图画：撒该是先跟弟兄姐妹产生关系呢，还是他跟神先产生关系？是神的爱先进到了撒该的心里面，所以撒该有了一个回应。撒该的回应是什么呢？他活出了比律法还要高的一个回报。这是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很大的回报。所以今天我们想用律法做好人，我们想用律法在那里行义的话，我们只会让我们自己陷到一个最深的一个光景里面。我们做做做，我们做到最后我们就奔out的，做到最后我们连耶稣基督我们都弃绝。所以我们常常挤着笑脸，我们来到教会跟人生怕别人知道我们的难处，见到人打招呼你好我好，人家说怎么样，好得很，好得不得了，但是我们只有自己，只有耶稣知道我们的里面那是什么样的，那是我们挤出来的笑脸。但是一个人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耶稣住在他里面的时候，那是被他圣灵整个充满的时候，他来到教会里面，他来到难处穷人面前，他来到有需要的人面前，他把耶稣基督带给这个人。就像撒该，他能够做到吗？他不可能做到。他那么多的财富，他要把他的财富全部分给别人，那是一个神圣的爱。那这里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这个爱就叫 agape 的爱，是一个牺牲的爱，是一个无私的爱。所以当耶稣基督的爱进到我们的里面，他就成全了律法。所以今天不是我们要去做什么，也不是说我们要要求怎么样，我们给自己定个目标，我们要把有需要的难处都带到，都用我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不是。我们要让耶稣基督来做，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的那一刻，就开始耶稣开始做事了。我们其实只是他一个他心意当中的一个发表，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只是一个器皿。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成为律法的主呀。我就分享到这。
第八节只是为最后要常以为亏欠。我读这句话的时候，想起另外一句话：爱是常常想起就便觉得亏欠。就是以个人经历来说，就是想起自己之前谈的女朋友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会有遗憾。有亏欠的感觉，因为有遗憾，想把最完美的、最理想的给到对方，所以会有这种心疼的感觉。因为他就是你的另一，你就是当时的你自己。然后，对，这句话我是这样的解读，然后。第九小节最后，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前面都讲的是各种的诫命。我到这读这节的时候，我才明白，在罗马书的前几章讲的律法，就是好行为，因为我从来没有以这个命题去想过这些东西，因为。在国内从小就教育的你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他从来没想过你为什么不要做什么，我们只要遵循就好了呀。我没有这么解读，我觉得就是内核是因为你爱人如己，你才要不要做什么。今天我读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比如说不要贪婪是因为你心里面有增进，心里面有虚荣，有羡慕，你没有把别人当成是自己一样，所以你还有各种的这种不义的这些行为。我是有就是一个点名的原因，然后我才能明白这个罗马书前面五六七讲的律法就是行为，但如果你从心发出来的才是真的去爱人。但是虽然很难做到，但是让我有这样的明白这样的道理。 就简单从一个方向去读，就是从第十二章我们之前交通过，就是一个角度，就是说当我们这帮从前在神的旨意没有分的一帮人，今天居然被接上去这个好的这个树上面去的时候，其实神不仅仅要得着一帮，他真的好像很丰满的一个状况，因为本来这些都是野的橄榄，但是今年接上去一个好的橄榄上面，但是这棵树还是只是一棵树，我们里面只是得到它一切的丰满。但是到了第十二章的时候，我就从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这个画面就这棵树就变成了一个人，变成了身体很多的肢体，所以这棵树不仅仅它自己满足这是得到神一切的丰满，它更需要在这个地上面它有个行动，因为讲到一个人就讲到它里面有个行动，它要去走动。所以第十二章说，当你一个人愿意真的是在神的旨意有份的时候，你首先就要把你自己的身体献上去，要不然你醒来行去，你都是把自己的 肉体行出来。所以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就特别讲到，我们如果今天要成为那个神那个荣耀的光明的见证，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身体要先把它献上去，我们要接受十字架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对付。然后到了第十三章的时候，我就那个画面就在往前，我就看见这个神的工作不仅仅要在弟兄姊妹们在身体在教会里面我们来学习这个彼此相爱彼此服侍，更是在这个世界的人当中有权柄的人，就是政府，不管我们身边的同事朋友邻居，我们也要成为这个光明的一个见证。所以到第十三章我就看见这个见证就一直在往前去的时候，好像在这边，如果我们今天读到第八节到第十四节，使徒保罗好像在这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看见，就是说好像有看见刚才的姊妹们有交通，有信，有望，有爱。好像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里面，好像感觉，我不知道你读有没有读到，就好像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三章我读的时候就有感觉，就是如现在如今就是哥林多前书这个写十三章第十三节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好像这一段里面给我们看见爱就是最大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为什么信不是最大的，对不对？他说比初信的时候更接近了。望好像在这边他在等候这个主再来，对不对？第十一节望好像也不没有这个爱这么大，好像神的眼光里面，神的眼中里面，这个信这个望其实到有一天如果你看见的主其实都 没什么用，对不对？你都看见他了， 你觉得你信 不是说没有用，就是说他的价值好像比这个爱好像没有 这么强，这个爱因为他是一直存到永远去。所以在这边如果我们看见这个爱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稀奇，就是说这个刚才看见这个画面，就是这个人呢，就是教会这个很大的一个人，在这段里面我特别看见有至少有 几方面，就是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好像在这边这一段给我们看见一个人怎么样在这个世界聚会教会怎么样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生活的时候，就看见一个人的生活里面你至少有几部分，我就是在想你必须要有住，一个人的必须要有住，对不对？有穿，对，要穿衣服，还要这个行，对不对？这个都是我们生活必须的。所以在这一段里面特别看到在住的这部分的时候，使徒保罗好像让我们都一直住在这个爱的当中。如果我们今天 要成为那个神那个见证的话，我们必须要一直住在这个爱的当中。这个很稀奇，他说你什么都不可以亏欠别人，但是爱你可以亏欠，你可以欠别人。我不知道你欠别人钱你喜不喜欢的感觉，不是很喜欢的，我很不舒服，希望把这个钱赶紧把它 归还，希望不要再欠债。但是在这边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有一种债很健康，就是欠了爱的债，你可以一直欠。其实为什么使徒保罗在这边说要常以为亏欠，因为当一个人他里面越蒙恩了，他里面就是那个对这个爱的欠的感觉，那个债的感觉其实应该越大的。因为这个爱是因为主他用那个无限的爱，他爱了我们，这个爱是因为是无限的我们，所以没有办法去，如果一个人 你欠了一个人 无限的金钱，你怎么还你还不完。这个主的爱也是这样，他把这个无限的爱给了我们。所以使徒保罗很希望我们都一直活在这个爱中，我们可以一直来偿还这个爱。 因为如果一个人活在这个恩典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可以偿还这个爱这个债，而且让我们也学习真的怎么穿这个穿这部分的时候，第十四节特别讲到我们要这个披戴这个主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一个人如果他要去这样把爱的生活这样活出来的时候，他必须要里面穿着不是他自己，我们穿的如果穿的都是自己肉体里面的爱的时候，其实不能叫神的见证一直往前去。所以使徒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说，这几个部分都必须要合在一起的，你怎么样住，怎么样穿上去，而且你要行动，第十三节要行事为人，好像也行在这个光明里面。所以在这部分我就看见当一个教会他在把这个生命在往前去的时候，要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好像这个明光照耀的见证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三方面其实是我们最基本，我们需要常常活在这个爱中，因为这个爱是 我就觉得因为是因为主他首先这样爱我们。
呀，我之前读第十节的时候，我有个感觉，就是我想到世界上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爱，就是比如爱钱或者爱权力，或者也有同性恋嘛。然后这些爱我觉得呢都有可能会伤到人，就是比如爱钱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去骗人家或者什么，这也就算一个伤害嘛。或者就是同性恋，就是总是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争吵或者什么，有可能会伤害到人。然后我德语的这个版本它前面加了一个 D， 好像就是在说就是这爱，所以我觉得这里就它就是强调我们应当去追求的爱，然后应当活出来的爱就是神的这个爱，因为唯有他的爱是不会伤害到别人的，因为他就是淡淡的来爱我们，然后真的就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呀。
可能我们最近讲的都比较多，就是从所有的小事情上要让神做主，然后现在讲到爱呢，就是这个爱呢在这一章里毫无疑问的讲，这个爱呢就不是肯定不是我们这个人的爱，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常常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可能有时候对陌生人的爱呢反而有时候可能比跟熟悉的人呢就更容易一些，就是说比如说我可能很愿意帮助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当时有困难，那我可以帮助他，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但是如果就是说跟熟人之间，特别再小一点都到家庭里面，就对孩子的爱来讲，就是很多时候都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就是我可以一次容忍你，两次容忍你，但是如果你再三的不按我的那个意志的要求去那个行的话，就是说我这个爱就是已经到了极限了，三次以后可能我就开始要发怒了，这是所以说这个人的爱呢肯定是有限的。所以说呢这里也是我为什么会发怒呢？所以这个怒气的本身说我这个爱的还是集中在我的身上，是说我为了显出我的爱，就是说我虽然发怒了，但我还是要爱他，还是会爱他的。这个事情是这样。但这样就是说，我现在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很深的感觉，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要神来做这个，来做那个。或者说让神来在我身上做决定，就现在我有点懵，就是有懵的感觉呢，就是神的道呢，就是至少我感觉来讲，就是现在我感觉比这个，就是因为我是做那个做科研的嘛，就是说对比科研的问题就是要深得多。我有一个就类似的感觉呢，就是说因为很多科研的事情，因为我本身我是学材料的，但是我现在做的东西呢是偏物理的，我对物理呢其实我了解一点，但是我又不是特别明白。然后现在对神的感觉也这样，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是有一点感觉，但是我又不是特别明白。但就是说这样类比来下来的话，就是说科技上的事情呢，就是说我虽然可能现在不懂，但是我可以就是说凭着感觉一直去做，那做到最后呢可能在某个节点上呢，就是说可能会突然发现，哎，这个东西原来我不懂的地方，现在我可能有证据来 或者我观察到了什么东西，然后我一下子就好像明朗开了，就豁然开朗了，好像这个问题就一下子都有了答案，就之前有多少的疑问就是让你抓耳挠腮不明白的，就突然到了某个点上了，你就突然发现，哎，所有的这些不可解释的现象，只需要一个点，就是所有的现象都可以解释出来。但是对于就是说这种方法是种方法了，就是说是不是可以就是带到对神的认识上来讲，这个就是很难讲，因为我知道可能就是很多这个我们这个信主的人也是估计也是这样来的，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就是凭着对神那种一知半解或者是懵懵懂懂的一点感觉，就是说一直就是怎么讲，就是低着头或者硬撑着走下去，就是说最终能不能走到就是说能真的能感觉到神同在，或者是就真的能见到神，就这个事情上就是说我现在就是没有把握，就是因为可能可以类比，但是就是说具体这两个会不会得到同样的答案，就是这个很难说。
对，读这一段8到14节，我就感觉就是说这个主的爱是我与我们这天然人的爱是有区别的。对，所以我就想到一首诗歌，就想到那个主的爱永不止息，就好像感觉就是说我们这个天然人的爱是暂时的，就是我们今天可能感觉哦某某人表现很好，或者是某某孩子表现得很好，我们就会特别的欣赏他，这也是出于一种肉体的爱但是主让我们那个眼光看这个爱是不同的，他看人，看软弱的人他反而拣选他，卑微的人他也拣选他他也不会拣选高大的，他说了他的拣选是有他的旨意，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主的爱他就说在这里就说常以不为亏欠刚开始我读到这两个亏欠这两个字就有一点默想，就是感觉到其实我就是说人生走到这么一段路程的时候，回想了以前的事情，就是真的是有很多的亏欠，对神的那个认识上面，还有对家人啊，或者是对周边的人，特别是自己的另一半啊，或者是就感觉有很多的亏欠这就是我们里面天然人有很多不完美，就是说以自己的天然人的爱有时候会伤害对方甚至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伤害对方，但是来到主的面前就承认我们是软弱的，那主的爱就摸着我们，那我们里面就知道这个爱是与那个神的爱是有区别的但他也说爱人如己就也有这个操练，就是怎样来爱我们身边不可爱的人怎样来体恤身边软弱的人，对然后就再读到后面就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就我们教养儿女也是一样就是他们天天来跟着父母来聚会其实他们就是你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来聚会，他们肯定会回答因为父母我才来的，多部分人会这么回答，但是少部分人可能会说我愿意来我因为有主的爱但是有的孩子都觉得就是因为父母但我们觉得主让我们在孩子们带到聚会其实是要学习让他们怎样来认识主，还有怎样来做人，怎么行事为人要端正，怎样读到主的话他们里面就有一个亮光，就是虽然他们现在还不明白，但是他们的生命以后可能慢慢成熟了，到他们成年的时候可能就会里面有一个不一样与世人有分别的那个生命其实这个 等待的时间可能会很长哦。然后就读到后面，就是说总要披戴基督耶稣，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不管是在哪里，可能在不同的环境，或者是在一个极难的环境里面，可能我们都要身上带有基督的馨香之气，不是要有肉体的安排。特别抓住我的就是放纵私欲，就是说世人要过的这个世俗的生活，我们不能沾俗。里面还有我们私欲，可能肯定是讲到很多各个方面的，比如说有钱财的迷惑，或者有各种各样的里面的想法，错妙的感觉。所以这我觉得主就是一早，他就是提醒，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悟性，就是里面有一个分辨，就是在主的这个真道上面，可能就要摸着主的这个爱是，它是不改变，还有永不止息的。
我随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领悟。我觉得这两段，第一段就是说的如何我们要如何对待别人，然后第二段呢就是说我们要如何要求自己。第一段如何对待别人，要爱人如己。我觉得这句话如果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可能大家很容易做到，但是如果要是让你去爱你的仇敌，我觉得这个就太难了。试想一下，如果有一个同事啊，或者他天天给你使绊儿，或者他天天给你找茬，你说你怎么爱他？我觉得太难了。然后第二个要求，如何要求自己，就是不要去放纵私欲。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软弱，可能你不让这个人酗酒挺难的，你不让这个人就是嫉妒可能也挺难的。所以就是可能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是就是要比较怎么说呢，就是都挺难的。
我听完你讲的，我就想分享这个爱人如己。其实我觉得不能像按照那个字面这个解释，你说爱别人，爱那个社会上的就是敌人很难。其实他说爱，就你说爱弟兄姊妹很难，我觉得也挺难的。他这个说爱人如己，你爱弟兄姊妹像你自己一样，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想没有人可以做到。就是其实他，我觉得看他这个，他其实写了这个爱人如己是什么，他的标准就是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念，和爱是不加害于人。我觉得这个就比较简单了，如果说这个就是他说的爱人如己的话。
我刚才还想说一句什么来，
我接着姊妹的分享。我在看这几节的时候，我在想保罗写的这几行，我觉得他把诫命，就是把不可不可不可都写在后面，然后把这个彼此相爱写在前面。我觉得还是保罗他这个心意其实可能也是神的心意，就是说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彼此相爱。我就看到那个约翰一书里面这个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我觉得这就是神的心意，借着我们彼此相爱，然后就是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来见证神的这个就像刚姊妹说的这个基督的馨香之气。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保罗并没有说这些诫命不好，就诫命还是要遵循，但是要活在主的爱里面。所以从第八节他说这个亏欠，其实我觉得 亏欠，我在想这个词的时候，我们通常理解的是，比如说别人为我做了一个什么事儿，或者是我借了一点什么别人的钱，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心里有所亏欠啊，或者他帮我一个什么忙我没有还，我觉得亏欠。我觉得这些亏欠都是人的亏欠。这里的这个亏欠，我觉得保罗他还写了不可亏欠人，而且要常以为亏欠，还要常常保持这个亏欠的一个状态。那我在想，我们怎么样才能保持一个亏欠，好像老是欠别人的这个状态？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有领受，我们从神那儿领受了这个白白领受了恩典，所以我们才能有这样一个常常亏欠的这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亏欠两个字，可能是还是我觉得默想起来还是值得去默想。第二个，相爱，彼此相爱。如果说我们把它只是仅界定为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相爱，我觉得我们就像姊妹分享的，是很难做到这个爱人如己的。就是这个相爱到底是你落难了，我马上就去给你这个帮忙，或者是出于我这个热心做一些事儿，这个叫彼此相爱还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彼此相爱可能也是对于这个这个我们的就是聚会或者是身体来看，就是大家要彼此劝勉，彼此建立。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这个相爱的这个真正的一个意义吧。就如果是停留在人的这个相爱的层面，我觉得可能真的做不到常以为亏欠，真的做不到彼此相爱。对，然后我就觉得然后后面他说这个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啊，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我们人的爱有的时候心里面还是会充满了这个嫉妒或者是争竞，因为我们姊妹查经还在查那个诗篇，然后也讲到人的骄傲啊争竞，其实人的心里面有很多，你这个爱的行为下心里面其实有很多这个不好的心思的。他所以他这里面加了一条，爱是不加害于人的，也是对着我们的心来说的。就这个爱完全是出于基督的爱，是没有掺杂任何个人的这个心思的，所以这个爱才能完全了律法。因为靠我们人是做不了这个完全的律法，所以就靠着主耶稣的爱，我们就才可以，这个爱才可以完全律法。对，然后就觉得这个很宝贵，这几个词真的都很宝贵，而且值得去默想。然后最后一段，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彼此相爱的这个保罗的写这一段的，我觉得他的心意就是我们要随时预备好自己，这个披戴主耶稣基督，随时就是迎接这个主耶稣的到来。不能说是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就没有去穿戴披戴主耶稣基督，也没有去经历这个属灵的征战，或者说没有靠主来脱去我们一些暧昧的行为，没有使用这个光明的兵器。我觉得这些也是一些提醒和一个好的这个警醒的吧。
第八节到十四节啊，我觉得这里面最难的有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这什么意思？第二个就是什么叫做爱不加害于人？这两个要是能够通的话，差不多这个就稍微比较容易理解一点。我们先讲第一个好了。好，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去认识。这个律法，律法的总纲是爱，律法的背后是爱，这个没有问题。我想我们孩子们都会背神是爱，爱从神来。好，那么律法的目的呢是什么呢？律法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显明神的同在。好，所以你看这个旧约的时候，在生命记的摩西一旦重生，你们要遵循这些诫命，你遵循了这些诫命怎么样？你就有神的同在，就有福分，对不对？你要是不遵循这些诫命，
就没有神的同在，就什么，就活在一个咒诅的里面啊。所以他讲的就是摩西就一再跟以色列人讲，哦，你要遵行这些诫命，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你要有神的同在啊。他就讲到这么一件事啊，你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成全了律法，对不对？这圣经上讲的，他就成全了律法。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这个人你一个人能够活出主的生命来，活出基督来，就成全了律法，就不是需要一条一条的去守的。不不，你说你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这一条一条的，一条不是像以色列人那样，对不对？如果活出主的生命来，把主的生命把基督见证出来，这个律法就完全了。什么？他为什么说这个活在爱中，活在爱中彼此相爱了，怎么还要觉得亏欠呢？活在爱中，他的良心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在爱这件事情上总觉得不满足，不足够。他总觉得这个爱给出去的不足够，这是一个良心的感觉。所以他这个地方讲说，在这个彼此相爱总以为亏欠了，就有一点点像什么，刚才小五讲的，一个相爱的人里面，他总觉得很敏感，他的良心就很敏感，就觉得好像这个爱啊，总觉得是不足够，就这个意思，有点这个意思。能不能体会？好，所以这个活在爱中，大家讲的对，刚才讲到人的爱跟神的爱不一样，它这里面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一个人呢活在爱中，显出一个爱的生命，一个在爱中的生活，它有一个前提，就跟第一个有关系，就是跟顺服有关系，跟顺服这件事情有关系，跟顺过一个顺服权柄的生活有关系。好，这个你知道哈，我们的主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完全顺服的，对不对？哈，我们的主哈，他顺服的时候啊，他出生的那个年代啊，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就是罗马人统治的时代。罗马人统治的时代，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统治。啊，他可能在历史上任何时期，比任何的一个种族的一个民族的统治都非常的残暴，你知道十字架是最残暴的一种刑罚，就连罗马人自己都觉得它残暴，哎呀，把它废掉了，都不想再用它了。我们的主他顺服，他那个时候顺服这么，就在这么艰难的一个，他里面显出他那个顺服的生命来，以至于什么，顺服到什么，以至于死。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一个，我们要活出一个爱的生命来，首先一个前提，也要有一个顺命的生活。我们为什么在爱的生活上面，在爱的生命上面显不出来，原因跟第一个就有关系。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说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没有顺服，没有顺命这件事情，没有照着主的教导或者主给我们圣灵里面的亮光过一个顺服的生活，你说今天我到教会里面去，我多摆上一点，我多摆上一点，我多爱弟兄姊妹们一点，我多做几个菜摆上去，让弟兄姊妹们感觉很舒服，这个叫爱吗？这个不是的。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听命胜于献祭，就是你宁可好像说多摆上一点，多奉献一点，但是听命胜于献祭，这是主说的话。就在这件事情上面，在顺服这件事情上面，一定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顺命的生活，没有顺服的生活，你活不出那个爱的生命来。所以，上一次弟兄姊妹们就问到一个问题，贪官你要不要顺服？贪官要不要顺服？好官我们要顺服，对不对？是不是？那贪官你要不要顺服呢？弟兄姊妹们，第一句话就是，因为第一节就是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贪官的权柄也是出于神的。你知道今天我们顺服神，我们大家都会讲， 如果今天神在这个地方显出他一个权柄来，好，我们马上顺服，这个没有问题。但是难处是什么？难处是神常常借着那一个间接的设立来显出他的权柄，就是借着地上你觉得这些人不该有权柄的人显出他的权柄来。你要不要顺服？这个顺服就挑战我们里面的那个顺命的生活了。好，你觉得他，我们就说他，哎，就审判他，这个贪官很糟糕，我们不要顺服。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应该顺服。因为什么？因为第一节讲，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好，我们的主在地上就是一个表现，最不应该顺服的就是这个罗马的政权，对不对？极其的残暴。哦，他所有的那些审判他的官长，没有一个是可以审判他的，没有资格可以审判他的。但是我们的主就把他里面的那个顺命的生命给显出来了。没有这个前提，你就不会知道什么叫做爱的生命，什么爱的生活。哦，所以第一个就要把这个顺命放在前面。啊，比如说我多爱弟兄姊妹一点，我多摆上一点，我就讨神的喜悦，没有的，听命胜于献祭。我们宁可好像多选择一下，宁可摆上一点，哦，不是这样的。第一件事就是顺命，就是顺命这件事情。好，我们的主给我们的是最大的榜样。好，如果在一个好的政权里面顺服，那还显不出他那个生命，他那个生命是在一个极不配顺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显出他里面的生命来。这个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主有这个生命在我们，我们第一个做到了，你会慢慢的神会带领我们知道什么叫爱中的生活。好，我分享这个。嗯，啊，对不起，还有一个叫什么光明的生活。你们
对，就是前面弟兄姊妹们分享这个，就是刚才听前面弟兄姊妹分享那个关于就是爱人如己的这个事情，就是也有一点思考，就是到底什么是爱人如己。首先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知道到底什么是爱自己，因为是爱人如己嘛，如果我们不会爱自己的话，那就谈不上说爱人如己了。我想到就是在那个，我看一下，在那个马可福音十二章从29节到31节说，耶稣说，第一要紧的是你要尽心尽信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我想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我想就是我想这上面其实耶稣他也在上面有告诉我们，就是我们首先要去爱神，要尽心尽意的爱神，然后这才能叫爱我们自己。就是如果我们爱自己，感觉就是我们让我们的这个肉体，让我们的私欲去行，就是比方说我喜欢吃喝，喜欢宴乐，然后我去爱人，我给别人也带这些吃喝，也让他们想跟我享受一样的东西，我想这不能叫爱自己，这反而是加害于人的。就是首先我们是去爱神，然后让神的爱来充，然后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我们爱神，顺服神的命令，然后我们用神的爱去爱别人，这个我想应该才是爱人如己这个的一个意思吧，我自己的一点想法。
刚刚那个没有交通，就是如果会想交通，
你讲。
我没有讲，是我要听他讲第二点，他忘了
讲
了。
哦，你忘了讲了。
没有，弟兄姊妹们先讲。
我想起一个事来，我想。因为我觉得世界上的事情其实挺复杂的， 那保罗呢把它简单化了。我举个例子吧，就是说因为我看到这个第十节这个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我举个例子，我们以前在柏林的时候听过一个牧师的讲道，叫杨一泽牧师，他也听在柏林讲了三天道，非常好好听。我说我最佩服就是他，他是怎么呢，他是在美国按照徐立牧师，柏林徐立牧师的讲法，他除了家里没直升没私人飞机，该有的他都有了，但是呢他响应神的呼召，把一切都抛弃了，去台北传道。这个应该是爱，应该是非常大了吧。去台北，台北哪呢，就是我们叫佤邦，佤邦可能不太清楚，就是黑三角。然后呢他在那里传道呢，他说就是说他必须要跟当地的那个头人啊搞好关系。那佤邦的头是谁呢，叫包有祥。包有祥可能大家不知道，他说美国 FBI 悬赏$10,000,000要他。那么他呢就是跟那个包有祥呢称兄道弟，他说因为没有他，他在那里什么事也干不了，所以他在那里就是等于就把一切都抛了，然后就是跟他太太两个人在那里带着一帮就是很落后，那地方很落后的嘛，他说什么都没有，很落后，就带了一帮小孩子给小孩子传道什么的。他说有一次呢他回美国办点事情，然后在美国这个城市坐飞机坐那个城市，他说有一次坐飞机，他刚刚飞机刚刚起飞，然后他边上一个乘客跟他说，他拿出证件，我是 FBI 的，他说你必须告诉我们包有祥的现在的在什么地方，因为包有祥等于是全世界都在抓这个人，毒枭嘛，全世界都在抓。那么他后来是没透露，他说是冒着生命危险，后来就没透露。那么按照这第十节，他是爱不加害于人，他是没加害于人，那他这个爱是完全的律法了吗？所以我是这句看我很疑惑，就是因为他没有出卖包有祥，但是他这个毒枭害了多少人呢？所以这个我说这个世界上事情很复杂很复杂，所以说杨牧师这个举动到底是爱成全了律法了没有，大家评判一下。我想
就是刚才听弟兄姊妹这个分享，我也有点感悟啊。我觉得就是也是第八到十节，我觉得可能有我想到两方面意义哈，就是第一个是对我们自个人来讲，就是人性很自然的，就是我们非常容易记得别人欠我们啥，但是呢，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欠别人什么东西，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个事情，然后这上面就说，首先呢，我们不要亏欠别人，而且呢，要常常以为我们亏欠别人，就是说，就是其实这是学习基督的一种，一种自然的行为啊，因为他基督就是这样做的，就是说他给门徒洗脚。那我们爱呢也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他非常特别爱我们哈，而且就是让耶稣降世为人，最后呢死掉了啊，所以神让我们不可亏欠，而且常以为我们还亏欠着别人，也是让我们来效仿他，来学习他的谦卑啊，我的体会。而且不要因为别人爱我们，我们才去爱他们，要常以为亏欠，主动的去爱别人， 当然了，如果我们如果自己都不爱神的话，灵里面非常的贫乏的话，也自高自大，自以为义，自以为是，自以为不亏欠别人的话，我们也很难做到去彼此的相爱，去爱别人。第二个就是对于我们教会来讲，其实我刚才查了一下，就彼此相爱，神这个圣经上有很多次提到，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也是让别人看到我们是，真的是基督徒啊，能活出基督的样式来，也是对于我们的提醒，因为其实很多教会内部都，彼此的相争，然后那些刚去的人或者是一些很多别的基督徒也被吓跑了，然后如果我们无法彼此相爱，就是去参加一个聚会团契的话，那就是律法嘛，就是说我们学个外表而已啊，那跟拜偶像其实也差不多啊，所以说这就成了仪式了啊，这也是主最不想我们看到变成的样子啊，这是我想分享的两点。
看看线上弟兄姊妹有没有交通的，我看那个周峰姊妹，你那边有交通吗？
好，我交通一点。
嗯，
就是我交通是这个第十一节，那在看第十一节的时候，我就看了好几遍哈，因为他是提到这个，他说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那就是哎呦，现在都罗马书第十三章了啊，那保罗还提到这个关于得救的事，又关于初信的事啊，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应该是弟兄提到这一点就非常非常重要，那就回到自己面前就问我到底得救没得救啊，我到底是这个这个是沉睡着的啊，还是清醒的？其实我觉得这两点是我们自己，就是自己在里边要问自己的，然后就可见这我们从重生得救的这个过程，并不是这个简单的，我们就去我们读读经、祷告，然后去教会，并不是这么简单，因为。真的是用了十三章的这个内容在给我们讲，就是在属灵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长进的时候，我们当如何就一步一步的，就是把神这个，就把神的这个救恩，真的是从灵里从魂里把它了解清楚，从而真的是能成为那个得救的，能有把得救的那个生命接进来。另外呢，就是说他第十三节刚才也有弟兄姊妹就分享哈，不可这个，不可那个，不可这个，其实他提到的这三点，我觉得其实在座的我们可能前两项吧也都能做到，就是有时候争竞妒忌啊，也是别人看不见的，就是心里的一些心里的有一些那个历程，那我们分析这三点呢，实际上真的是在暧昧的时候的行为，因为我就想年轻的时候我们也经常是这个出去这个吃饭喝酒啊，都是在这个下班以后啊，然后就可能酒后就会有这个不当的言语出来呀，不当的想法出来呀，然后对，所以我觉得是弟兄他提到这个保罗他提到这三点的话，并不只是说你做到这三点你就是行在白昼当中了，并不只是他只是把这个人的这个肉欲肉体的那个放纵私欲的那个时刻就是晚就是暗昧嘛，就是晚上嘛，就是人看不见的地方嘛，就是说会出现这些类似的这些事，其实都是要值得提醒值得我们警醒的，那这三点呢，最后就是实际上给了我们一条路，就是如何 就是能够这个摆脱这些肉体的这个私欲呢，那就是他最后给了一条路，就是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我觉得这个是这句话的这一段的这个精髓，就从我的感觉，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条路，就是披戴主耶稣基督，就是很简单呀、啊。就是我也是这样子，有时候我早上起来，听完了这个，也听完赞美诗的时候，拿起手机，哎，就想看其他的，但看的时候，我说今天早上，昨天早上，当我拿起手机的时候，我就想着，哎呦，我要拿起手机，可能2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突然间就想这个啊，如果基督在我就天天祷告嘛，我的身体是圣灵的宝殿，不允许这个，这癌细胞在我的身体里边。那我真要是真的主耶稣住在我的里边的话，他让不让我看这个？他看这个手机呀、啊？我这个眼睛是不是属于主的？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就是很容易就把这个手机放下了。所以我想的是，这个披戴主耶稣基督，我觉得这个。这是我们可能在这个生命的历程当中，现在的这个时候将要操练的，就是说我里外都是主耶稣基督在做主。那这样的话，真的是给我们的行为啊，给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信仰啊，真的是给我们有一个可行的这个一个可行的一个方案。可行的就是说我披戴了主耶稣基督，这个主耶稣基督是可以披戴的，这个也是非常大的恩典。
好 ，OK， 好，谢谢。那个，我看看，保罗和大比大，你们要交通吗？那个话筒没打开。好，那小云姊妹，你们要交通一下吗？
那个，我可以交通一下吗？
哦，可以，对。
看到的是白罗马书13:1和2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原来呢，我就一直都听年长的弟兄说过，说我们的主是主宰万有的。但是呢，我听着很有道理，其实我没有懂。当时我是觉得啊，神可能是掌管的是自然界的东西，比如说天啊、海啊、地啊这些大自然的东西。后来慢慢的，哎，主让我明白了，他不仅仅掌管这个大自然。而且呢，还掌管我们世界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周遭遇到的所有的一切。那么现在这句话啊，就这个13:1-2，原先我也看过，读过很多遍，很有道理，但是读完不忘了。今天我再看呢，我突然觉得我又在这个，我们的主真的掌管万有呢，它不仅包括我们的生活啊、工作，其实还包括我们。遇到的人以及这些事，所以他说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虽然可能我很讨厌这个人，他给我带来很多很多问题和难处，我并不是我喜爱的人，我看见他其实内心就很抗拒这个，但是其实他的权柄都是神给的，就是说神给我的不仅仅是顺境，可能也是逆境。所以这个人虽然我很讨厌他，但是他可能是神派来让我学习或者说是让我能够真正再进一步认识神的这么一个人我就是分享这些，谢谢弟兄姊妹，谢谢。
好，那个我想说刚刚那个展飞他其实问到那个问题，其实我其实也想问问大家，就是那个因为他不是讲了爱人如己嘛，问题今天就在于说我们那个根本就不懂得怎么叫爱自己。如果我们在不懂得爱自己的时候，举个简单例子，假如说我每天早上起来，我觉得我读经祷告我很有滋味，我一天花1-2个小时，然后好，我在聚会里面我告诉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们必须如此行，哎，这样是好的，你们可以摸着主的同在，你们可以经历主的那个生命的实际，然后我让每个弟兄姊妹，然后我建个群，然后大家来打卡， 对，这是不是爱人如己？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这是好事，对不对？但是这是不是爱人如己？这是不是一个不加害于人的爱？这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彼此相爱，来建立彼此的爱？我想说，这个里面其实我觉得讲到第十三章的时候，我觉得就像刚刚丁天弟兄讲到那个，其实我们要往回看到那个第十二章，在十二章再往前，我们看到第九到十一章，其实他讲到的是那个第八章最后我们特别讲到那个神。那个神不能隔绝的那个爱，他讲的那个神的爱很奇妙，他是永不隔绝的，他是不会失败的爱。那在九到十一章，那个保罗他就借着犹太人他们的失败，但神却在他们身上有一个不弃绝，永远赐怜悯的这样的一个爱，要把他们挽回回来。那讲到，所以九到十一章好像是一个插进去来讲，说是神怎么样的来爱我们这些人，神连犹太人这样一个软弱、失败、悖逆的这样的一个民族都能爱，其实我们他都能爱。那他又到了十二章，他一开始马上就讲到说，我们要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其实他就讲到说，因着神如此的爱我们，如果我们真的被神的爱这样子抓住了，这样一个不离不弃的、不失败的、怜悯的永远的爱抓住了的话，我们就应当有一个爱的回应，就是第十二章这样的一个把身体当作活祭就献给神。在这样一个爱的回应里面，第十二章主要讲到我们在过一个身体的生活，就是在一般神的儿女当中，我们怎么样的来尽各自肢体的功用，让神那个身体的见证被显出来。那到第十三章，刚刚弟兄姊妹有讲到说，这是一个见证的好像扩大，如果这个生命是真实的，那个见证是真实的，那你一定不是 只是仅限于好像哎，你们信耶稣的这一般人，而是说你这个生命一定会在这个不信主的人当中，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你工作的生活当中，在你跟邻舍的生活当中，你都会把这个生命的那个光给见证出来。那这个如果他是讲的生命的话，其实你就是第十三章他讲到，不管是顺服权柄的生命，或者讲到这个爱的生命，又讲到这个光的生命的话，其实它只是这个生命的不同的方面而已。那我自己是从一个角度去想的时候，就是刚刚跟那个张弟兄讲的，就是那个他讲的说第一到七节，如果你没有一个顺服权柄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爱人。那我是怎么去，我自己在想的时候，我是把他那个刚刚跟那个跟那个展飞读的那段经文是连起来的，就是说我们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呢其次是爱人如己。那其实第一到七节在我的感觉里面，就是说什么叫做尽心尽意爱神，一个真正能够在任何环境当中看见神的权柄并且服在神的权柄下的人，他是一个爱神的人。当我们去读旧约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读亚伯拉罕也好，读约瑟也好，读丹以理也好，读大卫也好，其实我们都读不出来这些，他没有明确的一句话写到说这些人很爱神。我不知道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明确读了这个亚伯拉罕非常爱神，他没有这句话。你像读的丹以理很爱神，约瑟很爱神，他没有这句话。但是当我们去读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却能摸着他们向着神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爱的回应，因为他们被神的爱所抓住。比如说约瑟他被卖到埃及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波提伐那个祭司长的那个卫兵长的手下，那个波提伐的手下，他看到的是虽然他被他兄弟卖了，但看到的神的权柄，那他顺服下来，因此他有神的同在，甚至连那个波提伐都看得见。而当他被波提伐的妻子冤枉的时候，他在监狱里面，他仍然看到说这仍然是神的权柄，这仍然是神的手，他顺服在监狱长的那个手下， 他保守了神的同在。那他就在监狱里面，他好像见证神是何等奇妙的一位神。然后当他被酒政和那个膳长解梦，他又被他们那个酒政给忘了两年，但这忘了这两年，他里面其实没有怨气，他知道这也是神的手，他摸着的神的权柄，这个遗忘也是神的权柄，所以他也顺服下来了。因此他因着这样子认识神的权柄，他其实是表现的是他里面向着神有一个何等的爱，他知道神有美意不必测。所以当他的弟兄们到最后的时候，当他们的父亲去世以后，他弟兄们里面有一个惧怕，就等很担心那个约瑟会报复他们。但约瑟连续说了两次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他能爱他的兄弟们，这一个彼此相爱，这个爱人常以为亏欠的这个爱，不是说他是做出来的，是神好像律法要求了你必须去爱，而是因着他被神的爱所摸着，他回应神的爱，在这个回应神的爱中的时候，他的生命被成全起来，他自然而然的有一个爱的生命的流露。我觉得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我觉得最大的难处不是没有神的要求， 神要求我们，我觉得每个弟兄姊妹信主的都知道神要让我们彼此相爱，神要我们爱以为常以为亏欠，但是当我们去做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很痛苦，做不到，原因就在于说我们没有真正的 让神的爱先在我们里面来占有我们，然后我们在这个神的爱里面来回应神，以至于这个爱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的来爱人。像那个大卫，他也是非常的爱神，所以当他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面被那个扫罗王追杀的时候，他一直顺服在扫罗王的权柄下，就是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有两次机会去杀掉扫罗，但是他不碰他，他也拦阻跟随他的人去杀扫罗。所以甚至当扫罗被杀以后呢，大卫他还起来做哀歌，说扫罗是什么？他是神的尊荣者，他是大英雄。所以他里面其实他是有一个爱在里头的。所以这些我觉得就是他这从旧约的图画里面，其实他给我们看出一点，就是说是我们要在爱里面真的是能够爱，真正的去爱人，我们首先一定要让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来摸着我们，然后在这个爱的生命里面，让基督的爱的生命从我们里面不断的能够被成全起来，能活出来的时候，这个爱才能够真正的能够活出来。就好像那个我们读到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被哥林多人那些人是何等的抵挡诽谤拒绝的，但他却一直向着他们是竭尽全力的像为父为母的爱一样的。对，所以这边就讲到说是爱是完全的律法的时候，其实他没有说第八到十一十章十节他主要讲到的是爱人嘛，那其实一到七节他讲到顺服权柄的时候，他其实就讲的是爱神，因为你爱神，所以你才能被神的爱那个爱被成全起来，你才能爱人。而第八节这边他特别讲到说是弟兄姊妹讲的那个爱人要常以为亏欠，其实刚刚大家讲到嘛，就是那个亏欠其实就是欠债，你怎么爱都爱不够，怎么都不嫌多。我觉得有一个感觉就是，当我们学习去在神的爱里面，在各种环境当中被神的爱摸着以后，我们去回应神的爱的时候，我们里面这个生命的度量它被拓宽了。我觉得做天然人的时候，你知道，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先生平时不做饭的，你给太太做了一顿饭，哦，你能记好久啊，哦，我给你做饭了，我常常记着我给你做饭了。但是等到你真的信主了，然后你真的被神的爱所摸着所拓宽了，你就不会去想这事，你甚至常常为他做饭，你可能你都不会有什么感觉，你甚至早起来做他喜欢吃的，你可能花几个小时去做，你不会有什么感觉的，因为这个是你自己爱里面爱的生命的一个自然的流露。只有一个从外面的爱的要求出来的，我们可能觉得常常会记着，哦，这个我给你做饭了，就是说我怎么样爱你了。像在教会弟兄姊妹里面，常常有时候可能我为某一个弟兄姊妹祷告了，是还常常惦记着，哦，你还对我今天对我不好，我都一直为你祷告呢，你还对我不好。我们可能就是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一个如果是亏欠的爱，他不会夸口，他不会老是让我们记在我们的心里。那这个不是那个从主而来的那个常以为亏欠的亏欠的那样一个爱。对，像保罗说在罗马书第一章说他欠了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的债，他这是一个常以为亏欠的。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像他应该是看到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仍然在为逼迫他打他的那些人祷告，说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的时候，他里面真的是很震撼。因为他在律法上的意识无可指摘的，但他在爱上却没有任何爱的能力，他甚至是来逼迫神的教会的。他在这里面就看到一个人被神的爱摸着的时候，他所流露出来的那个爱人的爱是何等的何等的那个抓住人的心，是何等的，就是说是把基督给彰显出来。对，那这边他我觉得他又讲到说那个不加害于人，不加害于人的话，其实就是这个爱是使成全人的，是使人得益处的。我觉得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在于说，我们常常天然人的爱的话，其实我们是没有智慧的，而且是不能成全人的，甚至加害人的。我觉得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常常就是父母爱孩子，没有哪个父母是真的不爱孩子的，但是父母的爱常常因着我们没有爱的智慧，而且我们被罪的生命的抓住，以至于我们常常说我是为你好，你要怎么样上大学，为你安排你的前面的路，你要怎么样的报辅导班，但是搞到最后好像跟孩子连话都没法讲，孩子到最后说我最恨的就是我爸爸妈妈，这个没有办法成全孩子，甚至彼此之间你那个爱的感觉都完全的没有。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没有摸着，就是说是这不是神的爱。而神的爱的话，这个不加害于人，它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从神的爱里面真的是被充满，被神的爱所抓住，把人真的是借着主的爱带到神的面前，让人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来得以被成全起来。对，就好像我们之前读那个约翰福音的时候，那个拉撒路 主所爱的拉萨路死了，但主耶稣得到消息之后他又多等了两天，他要等到那个拉萨路死透了他才去。那拉萨路那他姐姐马大玛利亚他们心里刚开始其实都是很不舒服的，甚至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跑去，你若早点来我兄弟不会死，大家摸不着主耶稣的爱。但主耶稣他在这个事情上他要来成全这一家，他要让他们得到一个死里复活的生命，他们要让他们的生命彻底被反转过来。所以主耶稣的这个爱他是不但不加害于人，他还是把他成全起来的。所以今天在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侍奉，我们不是说哦我爱所以我就怎么样使劲的去做，或者我使劲的去把这个弟兄对这个弟兄姊妹好，我告诉他怎么追求。我们必须得到主的面前，让主来指教我们，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让他自己跟神之间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属灵的关系，这个是不加害于人。对，不然的话就像我刚刚讲的说，我如果我整天要求弟兄姊妹，我早上盯着我给每个弟兄姊妹打电话，今天早上读经了没有，没读不行，祷告时间够不够，我估计到最后 一周不到可能都用不了一周，大家没人想接我电话，看见我就跑了。这个不是成全弟兄姊妹的，是这个你看着目的是好的，但这个绝对是加害于人的。对，把人反倒从神面前可能推走。对，那到最后我觉得就讲到刚刚那个说我们要爱人如己嘛，那我们这个己在这边讲的不是己生命，我觉得就是说第十一到十九我就从一个角度讲的话，就讲的说我们自己必须先活在一个爱和光的生命里面，我们才懂得我们这个己才对，我们在这个光里面我们对自己认识对了，我们把自己摆在神的手中能成为一个神光的见证和器皿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去爱人如己。不然的话我们的爱人如己是活在黑暗里面的，就好像这个刚刚展飞提到的，就是那你可能就去 pub 了，那我去可能去哪里玩去了，那这个其实是活在黑暗里边的一个爱人如己。那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个属灵的黑暗里面，我觉得在这边这边的话其实就是讲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天然人其实有一个特点，就是自我中心。那自我中心其实它分两种嘛，一个就是像上次常言弟兄讲到说我们是自高自大，觉得好像一切都是为着我们自己，甚至听了福音之后得救了，连神和教会都是为着我们自己。那另一方面就是讲我们很自卑，但是实际上讲到我们自己的什么都不如，我们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是，其实自卑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是骄傲的另一个方面，骄傲的反面。其实我们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真正的对自己有认识，让神的爱把我们自己成全起来的话，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去爱人如己。那我们为什么会活在那个黑暗当中？我觉得第十一到十四节它里面讲到，像第十它有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它讲到说我们是睡着了， 我们睡着了就你就不容易就是说活在光里面，就活在黑暗里。在路加福音主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主耶稣在那边不是祷告吗？那祷告的时候呢，门徒因为忧愁怎么睡着了，主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能警醒片刻吗？你们应当起来祷告，不然就会入了迷惑。所以我们常常睡着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今天我觉得神的儿女有一个很大的难处，就在于我们愿意读经，我们愿意聚会，但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喜欢好好的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或者是没有一个真正愿意亲近主来跟神寻求真实生命里交通的一个祷告， 让主在我们里面好像有个真实的生命的关系。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的生活的话，其实我们很容易活在一种宗教的假象的里面，我们活在一种律法的光景里面，以至于我们其实是活在一个睡着的光景里面。我们对这个世，我们没有一个属灵的分辨力，以至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们活在黑暗的里面，就好像睡着了一样。对，而且像第十二节他们讲里面讲的黑夜已深，这边就讲到就是说这个世界其实是相当败坏的，光景是越来越败坏。你像之前我刚到德国的时候，那个德国老年人就跟我说，哎呀，现在的德国年轻人一代不如一代了。我想我们国内老年人也都这么说，整个世界的光景其实都是在往前去的，就不法的事情增多，爱心渐渐冷淡了，所以整个世界它其实是败坏的，是黑暗的。那整个世界的那些价值观、人生观还有那个全部全部都是在往那个败坏的方向走去的。但是我们却如果对这些没有感觉，我们活在世界里面，我们还觉得很悠然自得的时候，还觉得说啊挺舒服的，我们还能在世界上做点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是活在那个黑暗的里面。像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们把世界带进了教会，他们像属灵的婴孩，他们争竞嫉妒分门结党，那他们就活在这个 这个深深的黑夜里面，以至于整个教会虽然仍然是得救的神的儿女，但是你那个见证完全是错的。对，所以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应该是活在世界上却不属世界。那这个就是白昼将近，就讲到那个，其实就讲到主的再来。就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活在一个程度，就是好像主的再来是一个很玄幻的事情，或者是一个很远的事情，跟我们好像没有关系，我们就活在那个当下。今天今朝有酒今朝醉，但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不喝酒，但是我们享受今天的生活，享受好就好了。我今天追求我的事业，我今天追求我家庭的建造，我今天来追求我属地的这些前途，以至于好像我们对于主的再来我们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感觉。那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活在那个黑暗的里面，活在一个沉睡的光景。然后第十四节里面他讲到说，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觉得中文翻译的比较负面一点。实际上如果我们去看英文的话，他那边讲说为肉体安排去就是来顺从那个肉体的兴趣。其实讲肉体的兴趣，你从坏的方面来讲可能有犯罪的情欲的，但是肉体也有好兴趣的，他想要建造神的教会，他想要追求属灵，但肉体追求神的属灵，他往往给教会就带来很多的难处。就是人，因为他仍然是我们自己在做主，所以为肉体放纵安排放纵私欲，其实就是你不能让肉体来做王的，哪怕肉体他真的想要关心属灵的事情，那个也是不可以的，而是真正让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来做主。那反过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应当醒过来，那就是我们要过一个祷告警醒的生活，就天常常就是读经当然是必不可少，但是读经我们应当是和祷告默想和亲近主是联系起来的，而不是它成为我们每天的一个打卡，不是成为我们每天的一个例行公事。就好像我们常常带孩子们唱诗歌，讲到说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就没有能力。今天我觉得教会我觉得没有能力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缺乏一个祷告的生活，祷告使我们里面有一个警醒的灵。对，然后这边他讲的说是那个带上光明的兵器，其实如果是看英文的话，它是穿上光明的铠甲，就是说我们然后行在白昼，就是说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做一个光照的光照，为罪为义为审判，那个圣灵他在我们里面会做这样一个带领的工作。像在约翰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就说当趁着白日来必须做差他来者的工，我们要趁着白日走路就不至于跌倒。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虽然活在好像撒旦仍然在展示掌权，但神的儿女不一样，我们是因着有圣灵，我们可以过一个白昼的生活，我们可以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我们知道如何的让那个光显出来。那不是说讲道理的问题，不是说我们外面行为的问题，也不是我们表现的问题，而是说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带领我们的那些，我们有没有顺服下来。只有我们真正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的话，那我们所行出来的才真正的有光，那这样子才能真正的来使别人来蒙光照，也使弟兄姊妹真的是在这个光中能够彼此被成全起来，那个光中见光。对，最后讲到那个披戴基督的话，就是讲到说，我觉得其实他特别从一个角度就讲到说那个就是说我们这是我们生活的目的和见证。我们生活的目的不是见证我们是一群多好的人，不是见证我们的教会有增加了多少人，见证我们的教会好像有多属灵，我们乃是见证的是基督。当那个旧约的时候，我们读到那个以利沙的时候，当他那个以利亚被那个被火车火马接走之后，他穿着以利亚的那个衣服回来的时候，从远处人看他的时候，他远处看他像以利亚，但他实际又是以利沙。那其实就好像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活在爱和光中的生活，这是应该是我们的见证，就是我们人近看仍然是我，但是当人真正在从我们身上却能看到基督，这不单是我们个人应有的生命的见证，也是神教会应有的生命的见证，让基督被显出来。只有在我们不管是在公司在学校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只有基督从我们的那个生命当中，就是披戴基督从我们身上显出来的时候，人才能真的被吸引到主面前。这个我想说是十二章过一个身体的生活，到十三章这个我们的生命不断开始长大成熟，这个生命的见证是越来越扩大。你在任何的身边，他看你好像哎，你跟他不一样。我们基督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团体，我们乃是基督生命的一个有机体，我们乃是见证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我们是见证基督他是我们是披戴基督来把基督给彰显出来。 对，这是今天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应该知道，也应该在这个事情上、应该有一些学习，让人看出这是我们的见证就是基督自己。对，这是我今天一点点分享。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就先祷告吧。主，我们谢谢你，主，你实在是恩待我们，主啊，是你先爱了我们，
是，
也是你先拣选了我们，主，你将你自己那个长阔高深的爱，主啊，真的是让我们众圣徒一同来领略，主啊，在你的爱中，我们要被建造，主啊，我们里面那些黑暗要被你光照出来，主啊，我们里面那些邪心私欲要被主你自己来除去，
是，
你真的赐给我们一个愿意顺服的心，不管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主啊，你让我们都有一个顺服权柄的心，让我们在处处看到主你自己的手。好，让我们真的是在你所量度给我们的任何环境当中，你都能来使用，来成全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生命。
是，
让我们真的是在不管神的家中，还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所见证的都是基督是我们的主，基督是我们的义，基督是我们的圣洁。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是在这样的话语的里面一同来被你建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好，我们聚会今天停在这边。
Ah!